然后从二十章一开始，就说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有荒的大地，使居民分散。然后包括后面的经节也用了这样的词语，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这个空虚和荒凉，其实和启示录里面的一章二节里面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里的空虚混沌，其实在用希伯来原文都是用了一样的词语，所以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神在末世时候要把这个全地都恢复成就重新来过，要恢复成最开始神创造天地之前那个地球当时所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图景，因为在神在创造做好创造之前，那个环境是很糟糕的，只有在神创造之后，我们才有比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在神说有光之前，那么在地还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之前，那么连光都没有，那我们人的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非常的可以说大灾难的一个图景，就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在十九节、二十节更是指出了，就是在大灾难时会有，很显然这里说的是非常大的地震，地都全然破坏，尽都分裂，大大震动了，这很可能是整个地球、整个全地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么巨大的地震，很可能是不同的板块之间，我们知道地球有很多不同板块，这种板块发生了剧烈的碰撞或者是互相挤，当然，但我也不知道，这种大地震肯定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人类今天所看到的最大的地震，可能也和那样的地震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地震，虽然比如说它可能很大，但也只是局部性的，就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一个地震。在每个角落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巨大的地震。然后，神会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是要对全地进行全地上的人进行审判，二十章的六节也说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地上的居民会有审判，那就是因为他们污秽地被地上的居民污秽了，就神在创造这个最初创造这个地、这个海、这个天。都是在神眼里都是好的，但是这个地却被我们住在这个里面的我们这个人他所污秽的，因为犯了律法、废了戒律、废了永约，这就是所以为什么神要重新来过，因为这个地已经被污秽了，神要洁净这个地然后在十二到十三节，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就像已摘来的葡萄不生物。这个城指的是什么？就是当然我不是看得特别清楚，有可能是指耶路撒冷城，也可能是指一个泛指，就是所有的城或者地上的我觉得做一个参考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在十三节是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有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我们知道橄榄树打过之后，那么大多数好的多的都已经被摘光了，被打掉了。葡萄也是，葡萄在摘过之后，在上面就没剩几串了，可能是比较差的，或者是还没长好的，比较小的没人摘。但是很感谢神，这里他没有说全部摘光，比如说没有说这个树我砍掉了，他是说我打过的橄榄树和已摘的葡萄，说明还是有剩下，还是有一些人会在这个大灾难中能够幸存。我们也知道启示录在新约里面，不管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末世直接说的，还是在启示录里面说的，都是说神会把大灾难的日子缩短的，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是一个人都要活不下来。但是感谢神，神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还是怜悯了一些人。在那个时候，在第二节也是，不管是 这个人他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是怎么样，他要拥有多少什么样的财富，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源，他是拥有大飞机，还是有大船，还是有什么，都是一样。在这大灾难中都是一样，不能幸免。但是神的大灾难中还是对人有所怜悯，所以说这些剩下的人他就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扬起身来。这个海话很可能应该是地中海，你们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从海岛应该也是就是在地中海的一些岛屿然后十六节他我们听见从地底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但是以赛亚说我却说我消灭了我也破了，伟大行伟大，伟大大行伟大。我觉得我看到可能是有这样幅图景，就是在这个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幸存下来是因为我是义人，我做的比较好，但是以赛亚是看到是我，那只是其实我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只不过是我是受了神的怜悯。在启示录的22章的就在启示录的最后了，也是说不义的教导人就不义，无悔教导人就无悔。所以说可能在大灾难过后，可能剩下的人，你像肯定是已经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了，可能剩下人里面在一个无政府状态，没有警察，没有法律的约束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一套秩序的话，很可能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法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因为人的罪性还在，只要人的罪性还在，那么还是会有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24章会说到，在这个不光是神惩罚这个地上的事情，神也惩罚在天上的众军。在21节说到，在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众军，在地上并惩罚地上的列王。高处众军很明显就是指的是天上堕落的天使，以撒旦为首。他们被聚集，被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笼里，并要在监牢里，在多日之后便被陶醉。这个我们很自然就联想到启示录里面类似的描述的图景，就是在启示录的20章，是指撒旦会暂时被锁链捆绑，在坑里面被捆绑，就在坑里面一千年，然后一千年之后，撒旦会暂时被释放。那时候很多的不死人复活，然后他们会聚集，很多很多的人会聚集去攻打圣徒的名，圣徒营，所以说我们可以就很容易就联想到启示录里类似的话，在那日月亮要蒙羞，日头要羞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个23节也是很容易我们能想到启示录的22章5节，因为在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不用再有日光，也不用要再用灯，有什么灯泡日光灯不需要，因为神就是光，神就会照耀整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在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所以说在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24章23节的话，其实这里的意思也是说明了做了同样的预言，就会神，只要神在耶路新天新地里面做光之后，我们月亮和日头都要羞愧，因为比起神的光来说，这些光都是不值，月亮的光和日头都是不值一提。神也应许了有新天新地会来，他必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会擦干我们个人脸上的眼泪，也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耻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我们同样，我们可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同样的话，神比如说在启示录的21章4节，神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痛哭嚎痛苦，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说在新天新地来了之后，在大灾难结束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在临，然后我们也不会再有那些痛苦、悲伤和我们现在我们遭受的试探，和我们也不会再有眼泪。所以说，感谢神，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我们能看到了，我们不是没有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神已应许了有这样的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今天所碰到的痛苦和难处都不再有了，神都会将它抹去。在那日我们都会因为神，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会歌颂一起的唱诗赞美神。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途径啊。在26章，神也是一遍遍的在不光是在这一章，也是在之前我们所学习的章节里面，神也是一遍遍提醒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啊，不要依靠别的事情啊。就像从第三节开始，他是给了我们很多，神给我们的很多的话来我劝勉我们，给我们信心去依靠他。比如说他说艰辛，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赖你，依赖耶和华的必享受在不光是在新年新气，在这个世上也会享受平安和喜乐。第四节，你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啊。像第九节，我们夜间我们心中羡慕你的，我们里面灵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居民学习公义。第十二节、第三节也说了类似的话，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所做的事都是你所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神啊，你在你之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因为我们要宣耀靠你提你的名。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单单依靠耶和华，神也会必定会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也不应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凭我们自己的血气和行为去血气去做事情，而是要更多是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在这个在做的过程中能够去听神的声音，然后求圣灵的带领。在这26章16到18节，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翻译上的缘故，是有些难以理解比如像从在17节的时候，妇人怀孕临产痛苦，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痛苦，所产的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喂。我们先看前面这句，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像风一样。这里更多的说的是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行神所的那些礼仪，比如说献赎罪祭、所燔祭每年都要去就神的要进去神的殿去敬拜他们守安息日，所以说他们守律法，做了很多很多的，但这些都是外在的事情。但是最后虽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外表上行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心却远离神，所以说最后他们所产的像风一样，他们并没有给这个世界最后带来和平公义他们还是虽然他们有神的律法管辖他们，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敬畏神并没有做到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说他们还是这个不能够带来神所期待的像神一样的公义还是有很多的罪。然后在后面半句，在我们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名也未曾败落可以说这个世上的名未曾败落的话，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如果只看原文的话他是说 fallen， 其实可以说是其实和前面半句是一个意思，就是也为他们的怀孕就是所产的生产也是像风一样，所以说不光是以色列犹太人，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居民 也一样，就是他就像没有一个不管是政治制度或者是什么样的宗教或者是拜偶像的更不用说了，都他们最后一样是罪恶污秽遍地，所以说如果没有神的怜悯的话，都是一样是该灭绝的，该入地狱的，所以说这句话是这个经节是这样的意思。第二十七章，在可以说在这个部分的最后一章，神说到神最后要拯救以色列，以色列的民最后要得怜悯。第一节里面说的要杀鳄鱼、或者是快行蛇、海中的大鱼，都是指撒旦，这个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撒旦最后也会遭受审判，也会遭到惩罚，也会被火烧尽。在第二节的话，就说的又说到了当初九的葡萄园。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在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在第五章有葡萄园之歌，讲葡萄园就是预表了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说在二十七章又提到了葡萄园，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节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们记得在第五章葡萄园之歌的时候，因为以色列民的悖逆，所以说那个葡萄树它神指望它结好果子，它反而结了野葡萄，所以说神要做的就是要撤去篱笆，让也不降雨在这个葡萄树上。但是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并没有说彻底的就抛弃了这个神的葡萄园，并没有说用木头或者用火就把它全烧光灭绝了，并不是。神他说我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当神的管教过去之后，当神的愤怒止息之后，神会怜悯，所以会再次来到看顾这个葡萄园，会再用篱笆把它圈起来，并时刻的浇灌，昼夜的看守，以防仇敌的破坏。第四节也是我心中不存愤怒，所以说神的愤怒已经过去，神的管教也已经结束。他就说唯愿荆棘和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向前，把他们一同焚烧。但是第五节又说到不然让他们吃住我的能力，使他们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所以神也是神的心愿是愿万民都得救，所以说即使那些悖逆的民，或者是外邦的，或者是跟说是有很多污秽的罪人，但是神也希望能够他们与他们和好，所以说神也派遣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神和好，但就看他们是否愿意去接受。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的国势必充满这世界。在十二节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第二次学习里面也是神会有一次二次的去重新召聚以色列归回神应许之地，所以说这里也是重新在十二节也是重新说了这个语言，耶和华必从大河至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所以说从被打的橄榄树掉下的果子，神会一一收集，被赶到全地的以色列民，神也会一一的把他们再召回到以色列的国土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也是在一一的应验。神做的这些的管教的话，也是他果效。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已经彻底的摆脱了拜偶像的，从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走了出来，所以说神击打他们不是为了灭绝他们，而是为了管教，使他们能够恢复，能够从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走出来。第八节，你们打发他去，去相继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把他逐去。 刮东风的话，这个东风在以色列，以色列很特别，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左边，就是西边是地中海，然后东边就是东边了，就是在右边的话是沙漠，很多的沙漠，所以说如果从东说吹东风的话，那就是从沙漠那边吹来的风，那是非常的干燥，非常的炎热。所以说如果一直刮东风的话，就会一直不下雨，那个风也是我们知道沙漠里的刮风的沙尘暴就是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凶猛，所以说这边刮东风的话就是从沙漠过来的，刮来的暴热的风，如果刮西风的话呢，就是会带来降雨，因为从海那边过来的，所以说埃及其实也类似，所以说当时埃及七个丰年，然后是七个灾年，很可能就是这个风的关系，气候的关系，就是一直从沙漠里面吹来的风，吹的七年，那就埃及七年都没有下一滴雨，所以说如果你在以色列如果刮东风的话，那是一滴雨都不会下的，所以说可以。然后这个东风的话也有这个预表，就是因为巴比伦是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说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很残酷的东风，很一滴雨都不会下的东风，然后从巴比伦那边刮的风会管教以色列啊，但是最后雅各的罪会赦免，他的罪过除掉国效全部算无一次，我们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再立起，所以说以色列经过这样管教也会从这个拜偶像的最终彻底的走出来。然后在28章到35节是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他悖逆，可以说很多责备的话，审判的话也在这里面说，当然中间也是有一些少许的安慰的话，当然在这个35章之后的后面的以赛亚书后面的章节就是以安慰的话为主了，因为它陈述的年代不一样，然后在这个时期的话可能以色列的人的生活还可以，他们并没有城并没有被攻破，像希拿基地亚述王来的时候，神也是怜悯以色列，并没有攻破，所以说以色列很多的民可能还生活在这安逸过程中，犯了罪，然后心里远离神，可能还是或者拜偶像，还是心安理得，觉得我生活还很好呀，我拜偶像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都还很好呀，我国力好像也还可以，生活还过得去啊。但是以赛亚就在这个时期，就是更多说一些警告的话、责备的话。劝勉的话，但真正到了以色列国破家亡的时候，可能到了晚年，然后就是以赛亚更多是以安慰话为主。我们在这之后下两个星期会学习这些，但在这个阶段还更多还是责备的话。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9节第10节，就是那些轻看先知的人，就是。我们也知道在第6章神就已经跟以赛亚说了，你所做的是没有果效的，因为那些都是悖逆的民，他们看了不明白，听见不晓得，所以说你看他们就会讥笑，就是蔑视先知，讥笑他们先知的话，你怎么你这个是你的话是指交给谁呢？是给那个刚断奶婴孩吗？你说的话是就是其实令上加令一个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其实这句话更多是意思就是说，可以说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先知说的就是不 make sense，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好像是就是东拼西凑，反正就这种讥笑的话，就是说先知的话就是没有就是听起来就是说先知的话就是就让人不能信服，就是说你感觉是那个你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就是说的不好，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那先知说，既然你们这么讥笑我，那么我就要借着外邦人，你既然不接受我的责备，那我就把这个责备给外邦人，让外邦人用把这个责备说给你听，甚至有那种管教所以说 所以耶和华说，那既然你们这么用这么讥笑我，那我就也不再怜悯你们，我就让给你的话就是那样的话，你说这里一点那一点，那我给你的话就这里一点那一点，万一如果你说的太好的话，你们听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们。神，那么既然你们讥笑，那神就不再医治你们，神给你们的话也没有，那你既然说这里一点那一点，那神给你的话就是那这里一点那一点，让你们听不见，你们听见不明白，看见不晓得。所以说也是在后来主耶稣来的话，也是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不仅不听主耶稣的训诲，更是讥笑他，侮辱他，甚至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些预言也都是不管是发生在以赛亚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会发生。但是神说，看到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见过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方角石，信靠他人必不着急。所以这一句话特别的宝贵，所以说很清楚的预言了，预表了神会派以赛亚，派主耶稣来到我们这里，他就是那块试验过的石头，他是稳固的根基，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是唯一的根基，他是宝贵的房角石，我们应该信靠主耶稣，我们单单的信靠他，信靠他的人是必不着急，其实可以说是必定是，可以翻译成必定必不羞愧，可能是更加的确切，因为是在这段宝贵的经节在罗马书中，也包括在多个地方，像在罗马书中也引用了这段经节，他预言也是罗马书保罗也是说我们以太，就是他说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轻看这些从神来的训诲，反而传回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觉得非常热心，他们接受了这些神的教训，他们悔改，所以说神追求律法的立法，得不到律法的立，所以说这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凭的信心，所以说我们单单的信靠主，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去信靠他，而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行为，我们就是信靠耶和华的时候，更多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碰到难处、碰到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我单单的倚靠我们，等候耶和华，神也是看我们内心。经上所记，所以说在罗马书九章33节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中的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经节。在我们接下来看24章24节25节，这里当然还有后面都说了一些跟怎么种植农作物相关的一些话，我这里拿24节到25节做一个例子，后面的话大家也可以类似想表明的意思是类似的，就比如说他拉平的地面岂不是播种小茴香，然后再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因为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他们那个经商很厉害，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银行都是以色列人控制的，他们什么什么这个家族那个家族控制了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包括所以说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的经商很厉害，但是在以色列其实经商是从在巴比伦学会的，因为他被掳到了巴比伦当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所以说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也不能拥有产业，不能拥有地，世界上所以说他们就学会了经商，在那之前他们种田是很厉害的，他们在迦南美地嘛，这么美地，所以说他们是最非常好的农民，不一定是最好的，可能是很好的农民，所以说他们知道怎么种，就是他们是在外面，小麦的话它是它成熟周期比较长，但它的产量很高，然后产的那个也很好吃，就是那个果实比较的质量比较好，所以他们那个小麦是占那一块地的话是种在最中间，然后围绕着小麦种大麦， 大麦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周期会快一点，比如说小一年要有好几轮都能收割，所以说大麦种在外面，这样你收割起来也方便。就那个我割外面的就不会就碰到里面的。然后在最外面的话是就是田边，就是撒那个粗麦。那个粗麦的话就是它当然是果实肯定是就像我们现在吃粗粮，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觉得粗粮还更好。我们这个健康，但是那个当然口感会差一点了。但是那个粗麦的话，就扔在地上的话，就是那个它生命力特别强，你随便一撒，它都能活下来。就是所以说，他们在田边，就是一些小角落，他就扔这个撒这个粗麦，神这么在专门提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写给以色列人看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看这个，他们都懂。这不像现在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他们就看不懂，因为他们都经商去了，他们不种田了，但是当时以色列人都是看得懂的。所以说更多是神针对什么样的人不同，他会用不同的管教的方法。就像神种这种大麦小麦，这个粗麦，神的种的方法也是不一样，就是种的方法就对的种植的方法是不一样。这个是24节到25节，但后面的节也会提到有什么做饼啊，要用什么棍子，什么大茴香小茴香，都是同样的意思。但我们可能我们现在都不种田，所以说可能理解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大概很容易能查到。29章是预言神会降火到耶路撒冷。这里他第一节开头是说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这雅利伊勒也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名称。那为什么这里不说耶路撒冷呢？而是说雅利伊勒呢？他这里更多是因为雅利伊勒的意思是祭坛的炉，因为当时神的祭坛圣殿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祭坛的炉也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说到雅利伊勒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在说耶路撒冷。那在这里的话说耶路撒冷的话，所以我觉得更多是一个预表，就是一个隐喻，就是说你以色列人，你们天天去耶路撒冷献祭，但是你们虽然行为上好像是遵守律法，行为上好像敬畏我，但你的心里面就是在你背后，你在献完这个祭之后，你回去拜偶像，你作恶行各样污秽的事情，心却远离我，并不是真正的就敬畏我。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里用雅利伊勒而不是说直接说耶路撒冷，肯定有这样的寓意在里面。然后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也是预言了，就是耶路撒冷最后会被敌军包围，并且被攻陷，然后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召回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灰尘。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在最后被攻破之后会成为荒凉，在他的，但是他还是有话语，他的言语并不说没有了，并不说不再围城，像巴比伦的不再围城，什么什么野猪建猪什么住的地方，他说你还是有声音，虽然很微小出于灰尘尘埃，但是还是有声音，说明耶路撒冷还是会恢复，还是会为主所用，并不会说成为乱堆就不再围城，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很小了。在30章也是神责备了当时的不光是西西家，一开始也是想和埃及结盟，在西西家之后呢，更加是那些王都是想依靠着埃及去对抗亚述，或者是后来的巴比伦也希望和埃及结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埃及身上。然后神在这里也是就责备说犹大，就你们起身下埃及去，却没有求问我，你们靠法老力量加添自己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力量必作你们羞耻，投在埃及的荫下的要为你们的羞愧。所以他们确实是为了因为和埃及联盟所得到的只是羞愧。比如说在历代记下的36章1到4节可以看到，就约西亚之后，他的约西亚的那些儿子们，他们想和埃及去联盟，但是 结果埃及上来就，结果埃及联盟之后，埃及却到了以色列，把那个叫约阿斯这个王被埃及所废掉，就立了别的王。所以说，就反而是我想找一个盟友，这个盟友去反倒到我家的引狼入室一样，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怎么这样？立约，然后最后立了约雅敬为傀儡王，就是成为埃及的傀儡。然后后面也是做一个对比，就是说你们不应该去依靠埃及啊，反而是你们应该是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是有福的。得救是在乎安息，得利在乎安静平稳。所以说，而不是说四处奔走，我那个为心中有很多的困苦愁烦，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而是要有这样的信心，去安静的等候耶和华。这34章的20节、21节，可以说是给我们是有一个安慰，就是不光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也是我们现在也会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和挑战。所以这里说是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后边有声音说，这正路要行在其间，可以说是预言，可以预表，就是圣灵会降临，保惠师会来到，会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神就不再需要通过先知跟我们说话，神会直接通过圣灵跟我们说话，圣灵也会亲自的指导我们，我们生活的我们的平时的生活怎么去活出神的生命，我们只要愿意去听，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去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我们的圣灵也会指导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31章也是重复的，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真是一遍一遍的去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去依靠埃及，不要依靠他手上的拥有的军队马匹，而是要单单的依靠神。埃及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所以说人不过是有点气息而已，是靠不住的。在32章，我们又有了对弥赛亚的预言，就是看他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即公平掌权。这也是预言弥赛亚耶稣会作为我们的避难所，必暴风的隐秘处。所以说能在主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能看的眼不再昏迷，能听的必得听闻。我们就不再是那些悖逆的民，他们不被神所怜悯的民。我们现在眼睛看见，我们就不再是瞎眼的，不是耳聋的，我们听见就能明白了。我们看见一点晓得。然后在15节甚至更直接的说，就是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变为飞天，飞天看树林。所以说今天圣灵已经赐下能够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很多是那时候的可能先知都不能拥有的，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那个时候。在33章也是有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以号神的结果和以号埃及的结果。所以当时西西家听了以赛亚的警告，他从悔改，他不再去依靠埃及，而且回来依靠神，在西拿基地率着十几万大军围着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悔改依靠神，然后神也是从3节到6节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当时神出去为以色列人击杀亚述人的军队185000人。所以说这就是依靠神的结果。如果依靠埃及的话，那么他结局就在7节到8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苦哭泣。所以说 就是求和的事成，那显然就是我们可以说可以有几种说法吧，可能有可能是去巴比伦求和，或者也可以说是去埃及求和，不管怎么样结局就是那样，埃及靠不住，巴比伦最终攻破了耶路撒冷，把以色列民都掳到了巴比伦，所以说整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是一同哭泣。在第四章也是神不光是向以色列人要管教以色列人，神也是向列国要发烈怒，所以说这以赛亚就呼喊列国呀都要来听，众民啊都要听，不光是以色列民要听，列国要听，这就在以赛亚书的一章二节也是说这样的话，天要听，地啊要侧耳听，所以这里也是想列国你们都要听我的这个神的话，有耶和华要向万国发愤怒，向他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手杀戮。我们在启示录的后面也知道后来就是在撒旦的千年国度之后，撒旦会被再次释放，有像那个有数不清的军队就是会来围困门爱的民的营，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很可能也是说的向他们全军发烈怒，可能也是可以说的，可能也是我就联想到以色列启示录时说的这个途径，以赛亚书说的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这个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的第六章也可以说看到类似的话，天就像第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移位挪移离开本位，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大地震大灾难的大地震的时候，很可能地震一完，那些海岛的位置都移动了，对，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地震之大，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大地震，我之后一测量说可能地移动了10厘米或者20厘米，这都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山岭海岛都被挪移，可能就不光是几厘米几十厘米的事情，当然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看不清楚，但是那个规模肯定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但是神也会给了我们安慰，就是说你们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35章第二节也是重复了这样的话，就是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神来的时候就新天新地也来了，所以说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亲眼看到神的光会让月亮和日头都要羞愧，当然那个时候是更多是远期的，就是很远，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近期的话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瞎子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我们都读过四部福音书，这里面主耶稣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所以说这里所说的都是一一应验了，在近期就应验了，在远期也是一样应验，所以因为在末世时候一样会有瞎眼的人，会有瘸腿的人，这些都要应验，所以说不再会有痛苦，不再会有眼泪，神会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在末世的时候，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主耶稣就像那活水我们喝了不会再渴在35章说这里必有一条大路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必虽愚昧也不至失明，第十节也是一直说了这个圣路，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不记得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说我觉得这里还是很清楚，这条圣路就是主耶稣，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走主耶稣这条圣路，我们才可能到父那里去，然后这条路的话上面也不会有狮子，也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所以说不管是仇敌的势力，像巴比伦是他们狮子更很多时候是预表巴比伦背后面我们都知道撒旦在后面，所以说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所以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也能够胜过撒旦，
所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说，我将这世界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就是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单单的信靠主耶稣，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那里得到平安和喜乐。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比较简短，所以说也是希望给大家更多的时间能够交通。上个星期交通大家从好像有反馈是交通的很好，所以说我只有三道思考题，大家可以自己挑选自己觉得有随意挑选自己觉得有感动分享的。但如果不知道自己想分享哪道题的话，那就按照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这样的一个 guide， 大家自己可以挑选。接下来请大家自由分享。